好，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呢是9月1号，正好是开学的日子。不过我们西雅图也不是每个校区都在这一天开学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约了几个妈妈来聊一聊上我们《往事如风》的节目。有一个妈妈呢，她已经是我们的老客人了，是常客了，是小红帽啊。另外一个我介绍一下，是我们的新的一位嘉宾，她叫木木。来，木木，您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木，然后今天很高兴，被邀请到这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就是朋友们在一块聊聊天，然后聊聊八卦啊，希望大家能够很开心的在一块，在小朋友们开学之前，能够有一个算是放松的一个机会，
对。是吧，小马？刚刚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你了，你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听听你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还是我。How old are you？ 还是我。
怎么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是的。
怎么老是你哈、啊？你们家孩子什么时候开学呀？
我家的因为今年大的比较小，就是今年大的刚上 K， 所以实际上是明天。星期三才会跟老师这个 one-on-one， 然后星期五才是第一天。
哦，星期五第一天，
对，略有焦虑，主要是怕他不会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因为都是在家里面嘛。
对，所以呢，其实
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小的，可能会捣乱。
是的，我就知道了，看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圈，他们说了，哎呀，终于开学了，但是神兽还是在我眼前晃。
但是其实那个学区最终决定这些孩子们都在家里面的时候，那封信发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我是松了一口气的。因为那几天有几天天刚开始的通知是 K 和一年级是要到学校去，然后其他的年级可能是有某一个 routine 去干嘛，然后还是有一点焦虑的，我就每天晚上躺在那儿睡不着觉，就在过这个流程，每天把我儿子接回家的时候，我要从头到脚怎么给他消毒
沙盘，这叫沙盘演练吗？
多少还是有一点，就是这根弦在一直绷着。然后学区发出来信说啊都不去了，然后当时是觉得
松了一口气，是吧？
对，学家就学家吧，学不到就学不到吧，还是活着最重要。
不会，不会，孩子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家里面上学的。木木呢？木木也是吧？
啊，我们家两个小孩还都还小呢，就是一个才2岁，一个才4岁。然后我已经把他们撵回学校去了。
撵回学校是什么概念？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也不是还没有上那个公立小学嘛，所以说还是在 preschool 还有 daycare 那边。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学校其实一直是开着的，我们在家里边呢，把他们在留在家里边留了一段时间。那个日子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过。
男孩子吧，
感觉
男孩子。
我特别，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种那个爱咋咋地吧，就是那个真来了，那也就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比较后妈一点。因为
preschool 其实还好，我家小的本来也是9月份要去他 preschool 2岁班嘛，我家小的岁多一点，然后最后决定不送，是因为大的在家上课的这个开始和结束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去接送这个小的，因为爸爸在家上班，爸爸他要上班，我们家的这个经济支柱要上班，所以没办法搞这个两个的时间，就算了，只能就都在家里面。实际上，哎呀，还是羡慕你能送出去的。
我们这个，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纠结了蛮久的。后来那个，当时我们也做了很多 research， 看了一下我们这家周围的那些 case 有多少，然后那个就是包括那种分布啊什么的，就发现在 Sammy 这一块的话，其实数量还是很少。
咱们村里还比较安全，
村里面还是很安全的。然后那个学校里边的那个班的那个 size 它也基本上就砍到一半了。
嗯，
所以说就觉得，哎呀，就几个孩子，五六个孩子，而且有些还是 part time 的，也不是每天都到，就觉得就这样吧，送出去吧，能送出去的时候，趁能送出去了，把这个烫手山芋赶紧送出去。要是后面事态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然后都得接回来的时候，再明天的忧愁留给明天。
我发现木木他，我平时有看他的那个朋友圈，然后呢，他也给我们送了几篇公众号，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没想到，其实这个不能说没想到，就心态就决定了你的笔头，是吧？你这种心态，我觉得特别适合跟我聊天，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快乐的气氛。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是请到小红帽跟木木上来跟我们八卦一下，聊一下。聊什么呢？最近我就发现啊，我在追，我不知道小红帽有没有追，我知道你追了一下，但是好像木木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最近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那虽然我们我不说我们，我把门去掉啊，我跟他们就是拉开距离，但是你跟他们还算是姐姐，也就是像他们那个年龄，就是同年龄的人，但是他们的职业不一样。就这个综艺吧，我不知道在木木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首先想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八卦啊，我一直把我定位成为一个很八卦、很喜欢看娱乐新闻的人，但我不知道像木木，你是技术型的那个女性。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还会看这些八卦节目？
首先声明一点哈，我不是技术型的，我本身我是做 finance 的，我是做财务的，对，也算是偏文科一点吧，然后我当时追这个浪姐呢，其实前面的话，我就是冲着看八卦去的，我就觉得可能会撕起来。但是前面几集呢，感觉节目组也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剪辑的问题，还是本身就是可能姐姐这种磨合，但前面几集确实制造了一些那种话题点，就比如说什么伊能静啊，什么黄圣依啊，蓝盈盈啊，就感觉还有点那种爆点可以跟，但是到后边看下来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看他们的舞台，我真的觉得其实蛮励志的。就一群三十几岁的姐姐，就是大多数其实跟我们年龄差不多，而且就是能够在舞台上那么放得开，然后有些完全没有舞蹈基础，后面就呈现出那么炸裂的舞台，其实真的觉得挺励志的。我就觉得他们能做到，呵呵，说不定我也能做到的，就这么一个舞台。
小红帽，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安娜就录了一期，也是刚刚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开播的时候我们就录了一期，然后那一期我们的题目，
对对，
我送上电台的那个题目就说就说那个就西雅图的姐姐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好像是这么个题目。我也觉得还是就在走到最后跟木木的感觉也是很励志。之前我就希望能够看到有什么八卦嘛，我不是八卦嘛，是吧？以前他们宁静去旅游跟那个许晴那些很狗血很八卦的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剪接的原因，就觉得挺好玩的，就那种，就因为看这些不用动脑筋呀，不需要去分析他干嘛，然后这个日子过得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也是本着这种八卦的心。那小红帽呢？你是理科生啊？
我还是挺佩服这个节目的这些剪辑啊，还有这个类似于编剧那种角色的。我觉得虽然说后来像木木说的一样，我也觉得是，就后来变成励志节目了，就是每一个在台上的姐姐都哇，就是胳膊上那个缝的那个口子那么长，还照样这个什么看了看，哎，这个比剖腹产的口子还长，然后就觉得这的确都是猛人，然后就所以后来我就这个 节目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看的就变少了，就是但是那个他们唱的歌或什么的我会听，因为尤其到最后这个这是六宫还是什么的，出了很多老歌嘛，就我比较喜欢听他们那些歌怎么改编，怎么加元素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其实看多了也会发现，哎，就观众的眼睛也变亮了，我能看出来，哎，这个镜头那样闪过是因为那边有一个人跳错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就也挺好玩的。嗯，
是的，我也喜欢看这些幕后花絮啊什么的，然后我更关注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些团队，因为每个姐姐都有经纪人嘛，就是他们争取资源呀，或者说那些镜头的分布呀，其实还是会有偏心的，发现吗？比如说，
对，他们现在说这个到尤其到六宫的最后这台上这十几个姐姐，哇，现在那些资源简直是忙到排不过来。
对对，因为我自己被教育的时候呢，就觉得除了冠军，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就是说亚军都不算是人，反正就除了第一什么都不算是。但是我就刚刚开始有这一类节目的时候，不光光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其他的那个我是歌手，那你都成名了你还上去，你还比不过别人，那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那后来发现还不对，人家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宣传一个节目，就是一个，
而且你看这个
涨热度的，
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小心思嘛，
嗯，
就是所有的锅都可以推给观众，就是谁投票高谁投票低，那是现场500个人的锅，
嗯，
然后呢后面又网络投票，那是你们网友的锅，
嗯，
对吧？就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哪个姐姐好或者不好，就是你们自己观众更喜欢谁，所以就是。谁也不得罪嘛，相当于还是也谁也不得罪，但是尤其是这些你说这些浪姐之前那些这个什么唱跳歌手，这些人是谁我真的一个都不知道。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了节目，然后看还有很多那些文章那个点评啊什么的，我才知道，哦，还有一个叫叮当，哎呦不错呀。
哦，不，叮当是知道的，叮当还好歹有一些当年很有名的歌，我就说那些唱跳歌手，然后甚至于就这个节目出来之后，我还会去搜一下他们的那些其他的，不是在浪姐里面的其他的作品，然后包括个别演员的作品，就是浪姐里面表现很好，但是看他那个脸的电视剧，还是不要看了，回去看脸吧，就是演说实话
更适合做女团
的。对对，他去做女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性格也好啊什么也好就都不错，但是那个电视剧演的就，但是可能也许是剧本的锅，这个不知道，但是真的是不行，现在还是不要看了，不像你像宁静那种，那还毕竟是演技派，还是有东西的。
嗯，木木呢，木木你在看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前，在他们30个人里面有哪一些你是不认识的呢？
像哎，其实我还是蛮八卦的，就是我感觉，哎，我感觉，就娱乐圈可能跟我不近哈，但是我感觉我个人跟娱乐圈蛮近的，就是里边我那个，但我不喜欢韩流，所以说那个王菲菲和孟佳他们俩我不认识，然后其他的话，那个其他的好像我都认识，
是吗？
对，其他28个姐姐我都认识，而且他们的那种作品我还能数得出来一点儿。
哎呦，那现在我就要退位了，我不敢说我这么八卦，你比我还要熟悉娱乐圈，不是说八卦啊，我呢，我就是，让我说不认识谁，我好像要数不过来。你让我说认识谁吧，我就认识宁静、万茜、伊能静。然后那个跳舞的那个谁来着，那个素颜美人，就是那素颜美神那个王丽坤，哎，对，我看过他很多作品，然后就这么歇了吧。阿朵我都不是很熟悉，你知道吗？
所以你认识都是演员
啊？对对，演员
说明你是看电视剧电影的。
对，我认识歌手都不是他们，我认识的歌手说出来都不好意思说，你们可能听都没听过。
我熟悉的歌手是朱鹏博，然后王坤，然后那个李谷一，你没听过吧？然
李
后，
谷一我认识，然后
李
相
谷一
反
怎
不
么可
告诉
能
你，
不认识？
OK，好，虞淑珍知道吗？卞小珍就是那些，胡松华，
我知道，
啊，你
唱
知
红
道？
歌的。
对，然后那个施洪鄂，施洪鄂知道是谁吗？朱
不
鹏
知
博的
道，
老公。哎，他们那一辈的八
我
卦
知
我
道
都
的最
知
老的
道。
歌手可能是不是李宗盛呀？
哎呦，好吧，好吧，那好像是的。我认识的还真是演员的多，所以他们你说，王菲菲跟什么，孟佳呀，他们我听都没听过，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些人。说金晨，还有那个也是两个字的，后来沦落到去商演的那个他，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那个 side job，就是配合嘛，就定义访问的那个叫谁来着？我也你看名字都忘了
金沙吗？
啊，金莎，对对对，就那些我听都没听过。他还说拍的什么小燕子呀，有些谁是吧？
哦，海璐
海
是演那
璐。
个《新还珠格格》里边紫薇的。
对，我都没，但是我看过他在那个《我就是演员》里面的一些片段，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记得这张脸，我说啊，这张脸我还记得，那个黄圣依，对，我认识他，对，然后就这么几个了，当然两个主持人我也知道，那个什么，忘了，那两个主持人女的叫谁？沈梦
吴昕
辰，
跟沈梦
吴昕
辰。
跟沈梦辰，对，我就认识那么几个，10个有吗？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这个 show，这种真人 show，我觉得就算是在美国的，远在美国的我，也对他们都有一定的认识了。所以你看一看，他们达到的效果，不是说真的是名次，其实就是一个提高知名度，就是刷脸的一个机会。我这几年我才觉得，哎呀，我自己是不是真的脱节了，跟社会脱节了？人家都拼命的往上面去，通过不同的手段去增加知名度，绯闻也好，那个负面的也好，都要刷脸是吧？要上热搜，然后我还是在替别人担心，你拿不到第一，那不就是丢脸吗？我还停留在这个状态，我觉得特别的傻，好吧，
我觉
那
得就是
个
很
时
喜欢你
间
这样的粉丝，
是吧？哎呦，行，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八卦。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八卦，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木木，刚才聊到，我发现我对姐姐的熟悉程度啊，真的不如你。那30个姐姐里面，你基本上都认识，都，当然人家不认识你啊，对，你是很熟悉。
Unfortunately，
哎，
那
对
是非
呀，
常不幸的事情。
对呀。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的姐姐，或者说你就给我们逐个逐个的就聊一下吧，点评一下吧，我想听 听。
我觉得，当然这个只是个人观点哈。但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的话，我就觉得这次，其实我以前对张雨绮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路人，但这次真的就是路转粉了，因为我觉得。就他真的，就感觉他那种，特别是刚刚第一期出来的时候，就那种个性特别讨喜。因为他其实之前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那种特别女王，然后特别霸气，然后就有时候甚至说，就说的难听点，甚至有点表气的那种形象，然后就是那种大女主的形象。但是他第一期出来的时候，首先他那个表演就特别喜剧，
顺
因为
拐
其
了
他
是
姐姐
吧？
都是。对，因为其他姐姐都是感觉，哇塞，又专肯定找了专门的什么编舞啊，然后剪辑啊，然后帮他们做编曲啊。但张雨绮那个表演出来，就觉得特别像是一个，就是一个那种城乡结合部，然后给人做寿的那种请的音乐队那种表现。然后还顺拐，你知道吧？但是他后面澄清说，他那个其实是故意的编排，但所有的网友都认为他是顺拐。但是他后面包括就是去点评的时候，然后那个特别实在的，就是感觉完全没有心眼儿的。人家说 X，其实 X 的意思
无
就是
限，
说，
对，
对，啥都不行。
待定。
对待定，然后他呢就觉得哇 X 就是那种无限可能，就特别欢天喜地的蹦蹦跳跳的，跟个小女孩一样，然后去那个去后台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一下那个反差做得特别好，那种人设的一个反差，就感觉打破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女王范儿。然后到后面的那些表现呢，就感觉他就是心态特别好，就过来玩一玩嘛，你说反正姐已经成名了，对吧，过来玩一玩，然后呢就感觉比较 enjoy 的姿态比较多，然后包括他后面就是当 leader 啊，然后照顾队员啊，然后这种人就是感觉就有一种那种大姐的风范，而且他都一直立得住，人设一直没有倒，所以而且他就关键是他太美了，真的，我就觉得他每次上舞台，哪怕他有就是表现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我的眼睛就一直追随他那个大红唇，然后那个身材比例，
对，
就是
腿小腿，
我看蛮眼狗的。
对，我也觉得你这么说，我再想起来，刚刚我忘了，其实我也知道他，就我忘了他的名字。刚刚忘了提起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呢，就是他很特别多新闻，然后我认识他只是在平面上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一次他的作品，或者说他的访谈，我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我认识他只是在那个平面的媒体上面，就看他的图片，什么什么那红毯上面呀，那个造型啊，那个造型线条特别的美，你知道他身材比例特别好啊，该丰满的丰满，该细的细，该修长的修长，所以他那天上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都懵了，我说原来就是一个很霸气的女王的感觉，怎么就好像小孩一样好天真，然后呢特别的简单，然后就说无限可能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演出来的，他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他随性的那种感觉。后来一直在看下去的，我也特别留意他，他是特别放得开的人，特别潇洒的人，但是呢其实他很有智慧，就是他也有放开，但是呢他私底下就是非常有自知之明吧，这个智慧，我是这么觉得。对，
非常非常非常认同。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又是那种看得很透的人。
对，
然后呢又很飒的人。
对，还有吗？还有谁吗？
还有啊，还有我觉得宁静吧，虽然说宁静就感觉她在这个姐姐团里面算是一个特别独树一帜的一个角色，因为论资历啊，还包括论知名度啊，包括论影响力啊，她其实应该在这个三十个姐姐里面应该算是 top，
对，
是最强的，而且她年龄也挺大了，所以说呢，就是感觉每个人都把她当姐姐一样，就是特别尊敬她，然后她本身个性又比较直来直去，但她真的很努力，她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就觉得以她的那种在娱乐圈的地位，她其实不需要这么拼的，但是她就是来这儿的话，就感觉她也不是说我反正我无所谓了，我已经很牛了，那我过来我就是来玩票的，但她真的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给自己，甚至是给自己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她好像有一种我来这里我就要把最好的给大家，所以你看她五十几岁的人了，应该
50
岁左右吧，
40多吧，40多吗？五十几，
至少我就算是没有，
也差不多，对对
对。然后他就是训练真的非常刻苦，包括后面我看另外一个综艺，然后那个张萌上那个综艺，然后就说嘛，他就说宁静他这几个月都没有离开过长沙，然后都一直在练，然后中间不是还播到他什么练舞练的吃速效救心丸嘛，所以是真的是挺尊敬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对他的话就没有像张雨绮那种啊，我好喜欢你啊，我是你的迷妹啊这种情感，就纯粹像是对长辈的尊敬。
刚刚 Google 了一下，他是72年的宁静，
对吧？
48了，对，我对他的感觉，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演员，因为他的演技真的是无可挑剔，但是看到他在什么那个什么旅行的节目叫什么《花儿与少年》还是干嘛啊？我忘了，对对，就是那些文字上面的那些，这个综艺我没有跟看，但是看到很多文字上面对他的一些评价呀， 大部分的就是挑剔他，就说他霸道啊，说他什么样啊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也知道，有时候为了收视率，他的剪接会剪成那个效果，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霸气，他的那种霸气是有底气的那种霸气。张雨绮其实说老实说，他的那些作品我都不觉得你有什么吸引我去看的，因为我是首先要看影评，就好的坏的我都看，然后呢我再来评价我要不要去浪费我的时间去看这么一部电影。所以张雨绮的电影我真的一部都没看过。宁静呢，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他的演技，所以我对他的感觉真的是有底气的那种霸气。所以他之前给我的感觉就是应该很霸道的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在整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他的那种真情流露。他不像有些演员，他要为了自己一个人设然后很虚伪的去维护，在镜头面前去维护表现出自己想要给影迷看到的那种形象。他没有，他该恼火的恼火，该后悔的后悔，耍点小脾气啊，这个很真实。我觉得这种他不是故意出来的，而是我觉得他活得很明白。我觉得他活得很明白。
不是有一段那个剪辑嘛，静静子哭了，静静子又哭了，静静子又哭了。
对，
上一次哭这么惨，好像还是大玉儿吧？
大玉儿，
对，就好可爱。
对，而且他，我看他在那个定义里面的访问，他也很自信，他就说我小时候超可爱，我长得可漂亮了。啊！一出来，我妈带我一出来就坐在后面那个箩筐里面，因为她是贵州的大山里面的孩子。她说很多人都围着就过来看她，所以她说我现在长裂了，没长好。我小时候可漂亮了，就这么说。所以我就看到她的一个真实，可能说是一个真实的宁静吧，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我相信这个就是她的原生态，因为在后面我记得有一个。有一个片段就说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晚在这个宿舍里面一起过夜了啊，你们对这个我们的节目组有什么吐槽的吐槽，他就在那里吐槽吧，湖南呀，这是湖南呀，为什么还有一个加湿器，就说已经很潮湿了。
对，
是吧？
哎呦，挺敢说。
对，那个环节好像也有几个姐姐说了，但是她说的根本就没有留一点情面，就是表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活得很自我，很真实。但是我不觉得她有伤害到别人啊干嘛的。如果这些真话这些吐槽就那么容易伤害别人的话，那些被伤害的人那不就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吗？是不是？所以我是接受的他这种状态。
对，而且他那个吐槽是基于事实的这种比较敢说嘛，所以也不是说对这个节目也好，什么是伤害的那种恶意的那种，他就是有他自己本身的那个霸气在，所以他这些话从他这里说来大家觉得是正常的，如果是一个小花说出来可能就会被理解为怎么这么叽歪呀，或者是挑毛病呀什么的。
对，
他的那个咖位在那儿了。
对，确实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光是娱乐圈，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个行业各个阶级的一个鄙视链，是吧？宁静是站在这个链它链的那个前面，所以的顶端。哎呦，还有吗？那小红帽，你自己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几个姐姐？
让木木接着想，我觉得他好像还有要说的。
啊、对，木木来继续。
没有。我小红帽，你也多说两句吧。
哎，要不咱们聊聊我点啊。你们说一下那个黄圣依。
哦，少奶奶。
这个我也同意刚才木木说的，我觉得对他实际上是有改观的，因为我之前还比较不太喜欢这个人。就是
你是看了那个海娃吗？
海娃就更别提了，对，就是他愚公，就是按照他演员这个职业，就那个海娃的那个实在是太雷了，我觉得我都不会演成那么雷。然后于斯吧，他的个人的那个生活呀什么的也好，那些东西也不是很让人喜欢，就太抓马了，就是也不是很让人喜欢，因为我就是天生特别讨厌这个说谎的人，然后他这个之前的某些这些信息吧，就让人很不喜欢。关键他，你说要颜值吧，他也不是我的菜，然后要演技吧，他好像
也没
达不到，
也
达不到他那个咖位应该有的演技。就是你要真演技好也就算了，是吧？我就是总有你的亮点在，但是这个节目里就是，当然可能也有剪辑或者什么的功劳吧。你看到了他，更真实的一面。他其实可能给人感，就是至少按照节目最后达到的效果，给人感觉就是他就是想做他自己，他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不 care， 我就是这样的。对，而且那个就是个人秀，他那场就是那是武功吧，武功虽然说把他给刷下去了，但是他个人秀那场真的非常美，那场跳的真的非常的美，
对，
真的是。就觉得你真的是觉得他在为这个节目去下了功夫，然后就是对得起他在这里面的努力。而且你实际上他虽然说一直没有进过安全团，最后还被淘汰了，但是你回去看他，至少他在每一个节目里他不是那个掉链子的。
对，
就你不，他不一定跳的最好，因为他毕竟不是说专业跳舞的或者专业，他
是他的舞蹈不错的，
说实话他也不能算专业唱歌的，虽然说开演唱会什么的吧，然后但是他真的是在团队里面，至少是说能保持团队整体性的那个平均水准，他至少在那个水准是之上的，
对，
不会掉链子，你说也没掉过东西，也没说跳错或者干嘛都没有，就是。是对得起他参与这个节目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要求的，所以还是挺让人改观的。我觉得，他如果在参加综艺节目的话，我还是会看的。那个演戏什么的，也许还是要犹豫一下。但是就是类似的这种综艺节目，我觉得像唱唱跳跳 OK， 值得看。
对，我也对他有点改观。就像刚才小红帽说的，我觉得其实他的唱歌和舞蹈水平吧，比如说就成团主要是看这两样了，是吧？就身段呀各方面的，他唱歌跟舞蹈水平比现在留着的某些姐姐都要水平都要高，但是这个没办法，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那个观众缘就好像欠缺了一点，因为之前他出来的新闻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就算是他跟星爷打官司他最后赢了或者是干嘛了，但是那个也不是一些什么正能量的新闻，是吧？所以这个我对他也是从这方面有个了解。他的电影我也没看过，只是看到有一些片段，就是星爷跟他拍的那部电影，就每一次人家就把他截屏截出来，
那是他出道光啊，
对，
就
是那么十几秒一分钟就在那儿，然后呢就还是有点斗鸡眼的感觉，我就看到他动态的就是那些，然后他的声音我也没听过，哎，后来一出来，哎，不错，他唱歌还不错，虽然不是很专业，就是跟专业的歌手比，那个巨星比，肯定是有距离，但至少吧，也不是太丢人，拿得出手。然后他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嘛，所以他的身段各方面的真的还算是不错。不过他也没办法，我们说的是八字跟大部分人八字不合，所以呢好像就是一个招黑体，是吧？现在是不是这么说呀？是不是这么说？哎呀，
对，招黑体。
这个我估计跟他的团队也有关系，他的团队可能就是没打算给他炒成好的这种，
或者说
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就是之前那个吐槽大会，他上过吐槽大会嘛，然后那些人就吐槽他嘛，就说他当时跟那个就拍完功夫之后不是爆火嘛，然后就签了杨紫的，就是他那个老公，他的那经纪公司，然后当时那个杨紫就说，就是他要拿出2亿。去推黄圣依，结果就后来真的是越推越远，越推越远，后来就彻底消失在大众视野了。然后他就笑那个杨紫，就是说， 你别光顾着推，你得看路啊，你推反了。
哎呀，确实挺好笑。
而且杨子不是还自己很喜欢当男主角吗？
对，当时我觉得这些，我有一句话就说，有钱就是任性，有发现吗？就描述他们这聊，好啊，时间要到了啊，这个聊八卦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聊，继续八卦。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请对了人了啊，就木木，就没想到他对娱乐圈的熟悉程度居然比我还要厉害。当然我这个就打个双引号，我是伪，就那个伪 fans， 就是伪粉丝，其实还是不太入流的那种感觉。那个小红帽也是畅所欲言了。今天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木木你说什么，就是聊八卦的就是一个什么台独什么。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是生活中咱们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对吧？然后那个聊聊八卦啥的，就是一个非常对身体有益的排毒的一个过程。
对呀、啊，是非常有益的。
多出来。对对对，然后吐吐槽啊什么的，特别好。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在疫情的时候，我就是突然间发现有一个综艺节目挺好玩的，挺好看的，就很轻松，就是王牌对王牌，我从来没看过。然后呢，我就重新翻了，发现它是五年的，我就把这五年的王牌对王牌全都看了一遍。然后看到他们有最近的一期，就当时他们是在录音室里面，就那个录音棚里面录音，就录像录节目是没有观众的。然后他们就是连线了当时抗疫前线的人，那个医护人员，他们就说了，他说在疫情当中，我们为大家送上那么轻松的一台节目综艺，就是让大家轻松，也是我们的责任。那刚才木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希望咱们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让那些妈妈们，至少让我们仨儿吧，在疫情憋不住的时候，开学了还得在家里面看着那些神兽在晃，就这么一种状态，来一场排毒，这个挺好的。
这个排毒啊，得定期排。
定期行啊。我就约你了，我们下一期现在可以预告一下吗？下一期我们聊什么？聊以家人的名义吗？以家人之名，你看看。这说都说不顺。好，我们下一期就约了木木跟小红帽上来聊以家人之名啊。那刚才我们就聊了几位姐姐是有知名度的，就大家对她的改观，没有说完全就是路转粉吧，但是至少就多了解了一些。我想我斗胆啊，就跟木木提一下，你敢聊伊能静吗？
为啥？
为啥不能聊？来排毒。
他那个，我跟他熟，他跟我又不熟。
那行，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我对他的感觉，我就觉得是一个，才华，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自己是有一自己认为自己特别有才华，但是他的才华可能跟不上他的那种跟不上时代节奏了，
跟不上他自己要他跟不上他的人设，是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对对，人设其实就他有很多包括他在那个微博上面写那种长文嘛，那种写作文，我真觉得我考作文都写不了那么长。就他居然在那上面可以打那么长的字，就是感觉他特别有那种创作的欲望，但是呢他又把那种创作欲望误以为是他的创作才华，就是感觉这有一点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明确。但是
他觉得他自己是 drama queen， 但是我对于我们老百姓他没有 queen， 他只是 drama。
哎，我觉得这个形容特别好。
对，
就但是他保养的真的很好，我觉得我50多的时候不会是那个样子。
我首先要声明一下，我们跟伊能静没有仇，只是在看到这些综艺节目或者说在平时媒体上面对她的描述，来那个怎么说，不能说是吐槽吧，就是来说一下，抒发一下自己对她的感觉，只是这么一个。如果是有错的话，那就是她的团队没有把她公关的好。是吧，我是这么认为。
对，
因为我
团队的锅，
对，团队的锅，他们把握的那个度或者说给他设的人设有点吃力。我看过他的影视那个录像，其实就是他在什么做评判的时候点评几句，赞美的话呀，理性的评价呀，或一下悉尼呀，他的影视作品我没看过，他的唱的歌我没听过。对，所以我对他的了解至少是有一点点，就是在他做评委的时候，那就跟张雨绮就差很远了。但是通过这个节目，我对他的好感度并没有像张雨绮那样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就是也我没有被其他的媒体去带节奏啊，我有我自己的独立的分析。一开场的时候他气场特别的足，但现在呢他基本上都不敢说话了。我感觉是他的那次的访谈之后就被坑了，不是说谁坑他，是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后来我没看他的那个访谈，我是看的文字上面说，哎呦都开炸了，就上热搜了，是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好像不太合适，我就去，因为我们这个 YouTube 都不会被下架的， YouTube 他重新看了一次他的访谈，哎呀确实是不应该。先不说梅艳芳吧，这种不尊敬的那种话题吧，他说梅艳芳的时候呢，我记得易立竞有一个镜头切进去了，他真的是很惊讶，他就愣了那么0.1秒，然后马上问怎么说，然后他就补充下去了，因为他提了梅艳芳的名字，易立竞说怎么说，然后他就马上就补充了那后面那些话。但是先不说这些吧，我就觉得他一开头那个就非常的没有不厚道，就说跟他同组的王丽坤还有谁，就说我为他们就是怎么就是非常明显的说人家调子不到，然后就陪他们，然后叫他们，我现在嗓子哑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哎呦我听了我觉得真是。他这人就访谈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一次肯定摔跤，因为在娱乐圈吧，很多人都要维护一下，是吧？你不是说维护人家，是在你这些事情上面，你维护了人家时候，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形象。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那次是失败的，他自己给自己营销的时候是失败的。
对，而且你说算是他也算是在娱乐圈的一个老前辈了，对吧？然后他在面对两个比他小那么多的后辈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一种那种前辈的那种提携，或者说是，对，就是没有那种老前辈的那种那种姿态，对，没有那种包容，然后反而说是感觉好像去甩锅，然后甩给别人，就觉得非常不厚道。
我不觉得他唱的有多好啊，他那个声音。真的就是一个卡拉 OK 的水平啊，
他很教条主义
啊，
他很教条主义，他就觉得他就特别像一个那种苦口婆心的妈妈，他觉得他是在为你们所有的人 sacrifice whatever 什么的，但实际上没有人吃他这一套，就这种感觉。
对，如果是
就包括他前面几期有那种录的他那个什么照顾小孩啊，什么几年没有工作照顾小孩，然后我们因为在美国的这些人都比较熟这一套嘛，然后这个事情有什么可说的，就很莫名其妙。
对，我觉得这感觉好像是老是会有人去放大，比如说我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什么，然后在家里面照顾小孩照顾这个家庭，但说实话这个不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嘛，对不对？你自己
对、啊、而且他就很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他说孩子什么从早晨6点到几点就不停的打多少个电话要跟他说话，然后就开始爆哭，就是那是不是你们家孩子教育的有问题？为什么你的孩子离开你那么一会儿你就要爆哭？ 哭，你不是个演艺圈的人吗？就很莫名其妙，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给他把他人设和什么东西搞成这个样子。
对，而且你看就感觉只有他这样子，其他的姐姐也不是没有那种没结过婚或者说那个没有小孩对吧，其他也有好几个也都是有家有口的
对
吧，
对，
但是感觉他们在做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节目组的剪辑或者怎么样，至少他呈现出来给我们观众看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弱化这种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妻子的那种形象，
嗯，
就是感觉哦我就是过来乘风破浪的，他是故意弱化了这个形象，而是不要把这种那种女性特别是三十几岁比较年纪稍微大点的女性把她框架在一个妈妈或者说是一个妻子的这么一个框架里面，而是说应该把她彻底解放出来，我就是过来乘风破浪，但是感觉伊能静就好像她一直甩不掉她这个标签，
她就
不知道是她自己还是她的团队还是说剪辑，反正总之就是他们这几波之间反正可能没说好就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人家张雨绮还聊呢。
对呀、啊、张雨绮的龙凤胎呀问想吗想呀，然后也就对吧，
对
就正常嘛，就很正常，因为你母亲要出去工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嘛对吧，
嗯，
你要工作你肯定陪孩子的时间要牺牲，为什么到他那儿就变成要对着孩子的手机在里面爆哭，就不能理解。
其实我就想起来了，陈道明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就说了，现在很多演员就说为了拍这个戏我要跳到冷水里，为了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陈道明就说了这个演员的职业就是这样子的，你有什么好抱怨，你有什么好在媒体上面就炫耀或者说拿这个作为一个那个播同情的一个原因啊，你看看我就那天我就为了当演员我得去学习什么开飞机啊，或者就是这个我自己加上去的，就是说这个不是你的理由，因为你的职业特点就那样，你不需要
说句刻薄一点的话，不是你应该的吗？
对啊对啊是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突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抓重点就抓错了，或者说他那个抛出来的卖点没有选对其实你知道
对，我觉得他可能以为这样子跟特别是那些妈妈观众有共鸣，实际上
嗯
我觉得这些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当了妈妈的，我就觉得对这种事情其实、嗯就是
太作了吧
对太作了
嗯，
就是当个妈妈对吧，谁还没当过呢、嗯、对吧，
对，
就是孩子闹嘛，哪家的孩子不闹呀
对
吧，
你不能说你是演员你的情感特别丰富，嗯，其实一般的所有的人的情感都一样，只不过有的呢会表露出来，有的不表露出来，有的会写出来，有的会说出来，有的呢就懵了就不吭声了，但是他也是有感情，有这种的，这是当母亲天生的这么自带的一种感情，所以他无限放大了啊，所以
就是
drama 嘛，这是刚才小红帽说的那个嘛
表演型人格俗称戏精，
对，表演型人格，但是后面他都蔫了，发现吗、
哎、对
就发
对对
我
也有可能是、
嗯、
也有可能是这个剪辑不剪了，因为有可能怕影响收视率、嗯、我觉得不好说什么原因
不过怎么样，反正我就看到现在网那个网上面的之前对他的评价之后，他就这个镜头也少了，话也少了，就剪他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就少了，就没有那么看上去没有那么那个比例没那么多了，但其实我觉得就像他那样子的话，你们都应该知道他之前的一些往事啊，就是庾澄庆啊就其他的那过的这些我们就不吵了，但就是我就觉得他就不是一个在公众场合就公众人物当中不是一个在道德上面我觉得还是有点站不住脚的这么一个人设在那儿，我觉得也不是说永远要把它钉在那儿，就钉在那个耻辱柱上面，但是哎呀我就说拜托不要那么作吧
不是 就是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对吧？
嗯，
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要停留在那个错误上面，但是你做错了的话，那要不然你就道歉，要不然你就沉默，或者说就是 be quiet，或者说就是保持低调就可以了。就是感觉他呢，就感觉，哎呀，我这话说出来好像又有点太命了。就是说又当又立。
对，我理解，是的，我就发现他的在很多场合，就后面那些场合，比如说有些姐姐在那里就是诉苦呀，就说什么的，他很喜欢在最后的时候呢做一些总结性的发言，然后那个发言好像特别有高度，就好像都是要把他的发言的高度扯到金句，就是金银首饰那个金句啊，就是一些心灵鸡汤往上面往那上面去经营的那种感觉。他越是这样子的话，我不厚道
的说一句，他可能真的只是年纪大了。
所以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拜托你不需要。像这姐姐啊，虽然她50多，人家30多，但是呢能够在这个圈里面浮沉或者历练那么久的，这些人生的哲理啊，谁都体会到，谁都能说出来，知道吧？所以在他最后他总是跳出来做一些总结性的发言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应该低调低调再低调。
关键他说的不好，你看宁静3-5个字就说的还很好，他说的又不好，啰里吧嗦的。
嗯、
对对对，就觉得给自己拔的太高了，他就感觉我觉得他其实对自己的认知是有一点偏差的。
对，他那个说那些话的时候有一种德不配位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形容特别好。
哎呦，我们还有2分钟，赶紧，我想大家说一下，有一个人，我有一位姐姐，我很想很想说，但是可能时间不太够啊。蓝莹莹。
哦，Blue Win Win。
对，你们怎么看她？
拼命小姐姐。
我
觉得就是刚开始不是太讨喜，给人感觉，因为就有点不细腻嘛，就是他不会太考虑别人的如何或者干嘛的。但是你看到后面之后，你觉得他其实他真的就感觉他就是那样，还好，其实还好。
我
觉得，哎，你说，
我是比较喜欢他的，我是从有一部戏，好像是《外科风云》还是什么，他是扮演一个小护士。扮演一个小护士，我忘了是哪，反正就是讲医院的那个。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演员演的真好，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就是在《演员的诞生》，就是我就演员那里看他出场了，哎呀，他真不错。后来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后来有一些负面的嘛，对他的那个评价嘛，我觉得我不觉得有那么糟糕。我还是接受
他的。
他的戏
本职工作做得很好的，他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然后那个就是刚开始那几期《乘风破浪》，稍微有一点给他的那个剪期剪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就是拼命三郎那个风格，但是不考虑别人的那个什么。
对。
但实际上看多了之后，就觉得他其实也就还好。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是吧？
对对。
哎呦，
对对，
可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晚的节目时间到了，好像是意犹未尽呐、啊，咱们还可以聊个2-3个小时哈，没办法，今晚就这么着吧。然后我们下个星期约了木木跟小红帽，我们聊《以家人之名》。那今天晚上我们说晚安，
晚安，
拜拜。